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五
到十七节，我们来先读这一段。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我们再来读第二十五跟二十六节，第十四章的二十五跟二十六节。来，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们好，我们读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读第十五章，往下翻一点，十五章，我们要来读十五章的二十六跟二十七节。好，来，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我们再来看十六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同声来读。来，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们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要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好，我们读到这里。
各位弟兄姐妹，阮长老以前几年前来过我们这边，大家都熟悉。可是有些弟兄姐妹大概最近才来的，不知道阮长老，我大概介绍一下。阮长老是祖籍是山东，在台湾的嘉义出生，在台湾受了基本教育，在台湾大学电机系拿了学士，在台湾的交通大学拿了硕士，然后在耶鲁大学1981年拿到博士，那么那一年就到贝尔实验室做事。1981年也是那一年全家到瑞克教会去。1988年阮长老回台湾，在台湾的中原大学，也是台湾的一个基督教大学，然后他的母校交通大学任教。1989年再回到贝尔实验室，他现在在做网络方面的分析跟设计方面研究。他平常讲道很忙，那么他假如有一些空闲时间的话，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跟家人散步，然后看这个美国的足球赛。现在先请你们祷告。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诸位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特别今天这个是大家出了题目给我啊，不是要讲这个我觉得熟悉非常非常熟悉跟有把握的东西，是出了一道题目啊。所以呢我真的是战战兢兢的站在各位面前，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 那么我也晓得我个人能够讲的能够领受的其实也是受我自己的一些限制，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有圣灵他可以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能够教导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一切的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在开始这样的信息之前，我们再一同的来仰望主。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宝贵的启示的话语流传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能够认识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三位。所以我们也求你圣灵亲自来做来做我们的导师，能够引导我们能够认识你，使讲的人使听的人能够同感一灵，也让我们听了并不是只是得到一些知识上的一些了解，而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造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20世纪21世纪，如果在基督教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那似乎就是关于圣灵这样的一个题目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一个注意。好，那么从这个从最早期的这个有人说这个灵恩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一直到这个第三波，这是在二十世纪的这个后期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引起许多人谈论的这个题目。那么不单单在基督教界，就是在天主教里面，那么圣灵的这个工作也引起许多的讨论。那么但是我感觉当我们要谈圣灵这样的一个题目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五段的经文开始，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于圣灵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教导。我相信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于圣灵所接触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来开始。那么根据耶稣对于圣灵的这个教导做出发点，来了解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在第一章所提到当圣灵降临之后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现象，以及在书信里面所讲到关于圣灵的这些工作，圣灵的恩赐。好，我想我们出发点如果是准确，出发点如果是正确的话呢，我们利用这个呢来解释来了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现象跟经验的话，我想我们的这个认识呢能够更中肯一些。那么现在许许多多对于这一方面有许多不一样的讲法，好，那么各说各话。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最后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看，来才有一个平衡的一个了解。好，这是我个人了解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也许我所讲的也不完全，我也承认我所讲的也受我个人经验跟经历的一个限制。我在这边跟大家在这边一起分享，希望也能够收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这个效果，让我们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从圣经里面能够来找答案。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五段的经文里面呢，如果简单的做一个这一个摘要的话呢，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耶稣提到说他要求父要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那么这位保惠师呢是世人所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没有看到他，而且也不认识他。但是呢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却认识他呢，不是因为你们看过他，那么你们认识他是因为他在你们的里面。好，那么因着圣灵住在门徒的心中，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门徒们所没有办法拒绝的，是门徒们呢能够100%肯定的，也因此门徒就认识他，并不是因着眼见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住在我们的心里。我相信这是这一段我们需要注意的事。第二段呢，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6节里面特别提到说，圣灵呢能够指教门徒，能够想起指教他们明白一切的事，是什么样是一切的事呢？能够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圣灵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根据是什么？根据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用在我们今天就是根据神所已经启示出来所写成的圣经。所以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根据圣经上的话。圣灵的工作不能够跟圣经上的话所违背，
所有被宣称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用圣经上所明显启示的真理来检验中间是不是平衡，是不是有偏差。在约翰福音15章的26节到27节里面呢，又再次提到这位圣灵是什么呢？是真理的圣灵。事实上真理的圣灵跟真理，在这五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都提到真理这一个字眼。那么圣灵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那么我们也一样要做见证。那么在第16章第7节到第11节里面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呢，我去了是与你们有益的。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一个宣称，因为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门徒跟随耶稣，他们遇到急难的时候，耶稣就成为他们的拯救，好像变成他们是离不开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可是耶稣在这里却说，我去了是与你们有益，好像我继续留下来呢，你们的益处还不够大，我去了之后你们才得到真正的益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思想，到底耶稣这样讲是怎么一回事。最后在16章的12节到25节里面更清楚的提出来说，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圣灵来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五段的经文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对于圣灵的一些最基本的教导。根据这五段的经文，我想归纳成以下的三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头一点呢，就是圣灵是宝贵师，是耶稣要求父所赐下，是耶稣可以给门徒一个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好，那么第二段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圣灵它是真理的圣灵。在五段当中呢，有三个地方都提到真理，14章的17节、15章的26节跟16章的13节。所以我们就要思想，那么到底圣灵跟真理的关系是什么？那么第三样事情我们要一起的思想，就是圣灵所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第16章里面所说的，圣灵来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有关于圣灵工作的宣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不可以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工作是不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罪能够更加的敏感。我们看历史上许多有长久影响的复兴的运动，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得信徒，使得不认识主的人重新对罪找回那样的一个按照圣经标准的敏感。这样子的复兴才是一个能够持久的一个复兴。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所有外面的那些现象其实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持久的结果。我就想从这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好，头一方面我们看到圣灵是宝惠师，是耶稣求父所赐下的，这是在第14章的第16节。在第14章的26节呢，又怎么说呢？他说，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这个圣灵，所以呢是父因耶稣的名所要差来的。然后我们再看16章的第7节，16章的第7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呢，就差他来。好，我希望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大家不要迷糊了，说到底宝惠师是谁差来的呢？是父差来的呢，还是耶稣差来的呢？如果我们这样钻牛角尖的话呢，就糊涂了。那么其实这几段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一个工作，我想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灵一定会来。好，那么是父因耶稣的名所差来的，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差来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说这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圣灵一定会来，而且圣灵呢已经来，照着我们圣徒的经验来讲的话。可是当我们看到在第14章的这一个第15节16节，当耶稣说他要求父差宝贵师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这段圣经前面耶稣讲了怎么的话，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在第14章第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在这个第十四章的十三节里面，曾经与许多人解释说，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此有人说耶稣基督能行神迹，现在如果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被圣灵充满，我们也一样能够行神迹，甚至好像能够行比耶稣更大的神迹。我个人以为这样子的解释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为什么呢？有谁真的能够行比耶稣更大的神迹呢？像拉撒勒已经死了，甚至尸体都已经臭了，从死里面复活，不管任何这些行神迹的宣告，我个人以为不可能超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告。那么解释这段圣经的关键呢，就是十二节的下半节，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因为耶稣基督往父那里去。那么所以表示说，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能够讲一个福音，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福音，因为他们可以传耶稣基督不单单死了，而且从死里面复活。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只能够传讲当作一个预言，可是当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对于这些门徒们来讲，这是一个他们亲眼目睹的一个见证，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呢，就像彼得在五旬节第一次被圣灵，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可以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怎样为主为基督了，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这一个见证。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比我更大的这个事情，因为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关于福音的一个宣告。可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关于福音的宣告，门徒们怎么有能力能够宣讲出来呢？所以在第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耶稣再一次的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两次提到说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似乎主耶稣基督心里面有一个很高的关切，这些门徒要承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要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有限的这些能力，他们凭着他们个人的一些才干，没有办法达成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父就必成就。可是让我们非常稀奇的事情是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前面耶稣拼命的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父就必成就，好像耶稣心里面有一个关切，说你们要求，你们要求，在你们身上的使命是一个很大的使命。然后紧接着呢，似乎耶稣自己怎么样，耶稣自己等不到门徒求，他自己怎样，他自己就为门徒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我们值得思想，这是耶稣在离开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心里面最深刻一个关切，就是要让他的门徒明白圣灵来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何等伟大的事工，就是要他的门徒明白圣灵来所要做的事情是真的能够加添给他们力量，使得他们能够做，使得他们能够行比耶稣还要更大的事，就是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做见证。所以等不到门徒求，耶稣自己就求了。那么他求的是什么呢？他说他求的呢，就是保惠师，这位保惠师一定会来。那么保惠师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呢，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怎样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中保那个字的原文呢，就是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保惠师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出有一位保惠师，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现在在这里有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有一些解释新约圣经的人喜欢在这个地方做文章，说这个另外一位呢是另外不同的一位呢，还是另外类似的一位。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分别，但是重要的分别就是保惠师这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 NIV 的圣经呢翻成 counselor， 好， 那么这个我们比较旧的这个英文的圣经呢，翻成 comforter 就是安慰的这个人。那么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英文的版本呢，就是翻成 helper 就是帮助的人。这个吕正中的译本呢，把它翻成帮助者或者代替申诉者。这个代替申诉者呢，就有一点点把这个保惠师的这个在这个比较在这个法庭上为人做见证，在法庭上这个当这个受控诉的人能够陪伴在他旁边，一方面给他安慰，一方面帮他说话，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在一个人遇到急难的时候，在旁边陪伴他，鼓励他，为他加油，为他打气的人。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呢？是当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被招来帮忙他申诉，帮忙他辩护的一个人。保惠师是什么呢？好像是被告的一个受证人，在受审的时候呢，能够替被告呢能够发言，能够替他来辩护，或者是说在受审的时候呢，能够替这个被告呢来向法官来求情。这个就是保惠师这个字最初这个字的这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字呢，最基本的一个含义就是站在旁边帮助的意思，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熟悉的话来讲呢，就好像是我们的靠山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哈，就是在好多年之前，我一个无心的一个东西呢，后来呢被公司大做文章，申请专利，后来竟然被公司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那么因为公司就是这个不是 AT&T 是 Lucent，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呢，就凭着这个专利呢到处的去告很多的公司。我都不晓得 Lucent 为这个专利告了多少个公司，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得到一些权利金。有的公司呢就付了权利金了事，有的公司呢就不愿意付这个权利金，因此这个朗信科技呢就告他们。一告他们的时候呢，那就变成谁的事情？变成这些被告的这些公司呢，就要把我抓出来怎么样做证人。那么做证人是什么呢？就希望要想尽各种方法来说呢，你这个专利呢其实这种其实是不成立的。好，所以我就记得呢，我大概至少有三次就因着朗讯科技公司告某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就要原始的这个发明人出来呢，他们就要问我，问我这个专利呢是怎么样开始的，然后要看我的这个原始的文件，然后他们想尽各种方法来批评这个专利啊，说这个专利其实是一文不值，这个专利呢其实是不完备，这个专利其实是还有很多该讲的没有讲出来。那么每一次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都是从早上九点多开始，一直弄到下午的这个三点钟、四点钟、五点钟才能够结束。可是呢，庆幸的是每一次有对方的律师来问我，这个朗信科技都会派另外一个律师怎么样在旁边做什么啊？好像是做保惠师，你知道吧？那么有些问题呢老实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啊。那么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律师呢是从德州来的，讲话带着一点点德州腔，那么然后一见的里面呢就笑眯眯说 Dr. Run 非常非常的抱歉，今天麻烦你，我跟你保证今天不会为难你的，你放心好了。我听里面就很高兴，今天终于碰到一个好人啊。想不到他问问题的时候他问的最凶啊，甚至呢他拍着桌子，有一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 I don't know I don't remember， 他拍着桌子跟我说 Dr. Run I am shocked， 这样子的问题你都不能够回答啊！你如果今天在这里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要你两个礼拜之后飞到德州，在我的公司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在这边吓唬我。结果呢，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保惠师在我旁边就跟我说了，他说 ：“Counsel, I instruct Dr. Ryan not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Case closed. Move on.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那么，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我还需要不需要再怕他？我就不需要再怕他了，因为他这句话一讲出来，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怕他。好，那所以后来呢，那个律师大概知道呢，我心里面已经被他有点吓到了。那么凡是他问题问的尖锐一点，他就跟我说 ，Counsel, I advise my client don't answer this question。啊，然后就请那个记录的人说，你记下来，是我告诉他不要回答的。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事情谁去挡？啊，去挡，将来在法庭上相见，如果人家看这个笔录的时候，我还要不要再上场？我不需要再上场，因为旁边的这个辩护的人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挡下来了。这就是在旁边帮助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例证。 啊。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当保罗说因为我们的软弱有谁帮助，有圣灵帮助的时候呢，这个帮助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两个人一起抬一个木头。好像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重担非常的重，觉得抬不住的时候，忽然我们发现这个担子好像不见了，这个担子好像轻省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旁边怎么样呢，有一个人帮忙我们抬。这就是保惠师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意思，是在旁边帮助我们的这个人。那么十六章第七节，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稀奇的话，他说我如果不去的话呢，保惠师就不来啊，所以我去呢是你们有益的。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你是彼得，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听见这句话，你怎么会觉得这可能是有益的呢？那么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你听见耶稣所讲的这些圣言，你甚至知道在海里面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就能够来拯救他们，能够平静风和海。甚至有一次这个在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么对彼得说，你就到我这里来，如果主啊是你，让我就到你这里去。然后等到风浪一大的时候，彼得一害怕一叫说，主啊救我，然后耶稣就立刻过去帮助他。这样子的一位耶稣，在他们有患难的时候就及时来帮助他们。可是耶稣现在对门徒说，我如果不去呢，保惠师那个不来，我去的话呢，是与你们有益的。那么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这样子一位门徒跟随了三年半之久，成为他们患难时候随时帮助的这位耶稣，离开了之后对他们可能还会犹豫呢？耶稣说，因为我去了之后，保惠师就会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何等深刻的一句话，是何等丰富的一个应许。似乎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似乎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所有后代我们相信他的人，意思就是说，圣灵现在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心里，他所做的工作，他所提供的保护，似乎怎么样？似乎比耶稣当年就是跟门徒在一起，他所能够提供的保护还要更怎么样呢？还要更完备更周到，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么我不敢说这就是这句话完全的意思，但是最起码这样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耶稣说他去了之后与我们有益。那么什么样叫做有益呢？我相信最起码有一点的有益，就是当耶稣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门徒依靠耶稣，但是在这个依靠里面有许多可能是凭着眼见而不是凭着信心，所以当他们看不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当他们遇到的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尽管耶稣在船尾睡觉，他们还是害怕。他说，主啊，风浪这么大，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那么虽然耶稣随时随地来帮助他们，可是当耶稣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还是凭着信心，他们还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所以耶稣说，现在呢，你们看不到我了，现在我要到父那里去了，我去是你们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了之后呢，保惠师就来。保惠师就来，如何能够对门徒有益呢？我相信一个最起码的有益，就是从此之后门徒晓得有这样一位保惠师与他们同在。可是这种同在呢，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凭着眼见来体会来了解，而是凭着信心来领受来了解。那么从此之后门徒就彻底的凭着信，从此之后门徒跟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关系就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就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也是底下也许耶稣所解释的，这样的一位保惠师呢，世人不能够认识，因为不能够看见他，你们却怎么样呢？你们却看见他，你们却认识他，并不是因为你们看见他，而是因为他与你们同在，而是因为他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今天当我们来思考信心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有许多时候我们会为很多那些很外显的一些工作来吸引，但是呢，我感觉如果我们为这些外显的工作吸引的话，我们会不会已经忽视了在这个地方耶稣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 保惠师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是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保惠师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个内在的工作，所以圣经上说要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都是内在的重要的工作，而不是只是一些外显的一个工作。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样事情我们要学习到的，就是保惠师呢是真理的圣灵。14章17节、15章26节跟16章13节，在这五段里面呢，有三段呢都用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就是说好像保惠师并不是说在我们安慰的时候，在我们伤心的时候安慰我们几下就是了。那么圣灵所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样，就是借着真理来坚固我们。所以圣灵的工作到后来离不开圣经上所启示出来写成的这个话语。16章26节告诉我们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那么什么要叫做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呢？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从前有两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其中一位是施达德，那么后来他离开了中国到印度去，那么到了中国呢，学中文学得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后来他就说呢，既然圣灵要叫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事，因此呢，我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他就开始呢，天天固定的进食祷告，希望不需要借着学中文，圣灵能够使他会讲中文，能够会讲翻译，这是很真实的事情。这个施达德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可是他对于圣经却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结果到后来到底学会了没有？你说学会了没有？没有学会，要不然他也不会去印度，他就继续留在中国。所以呢，我个人理解呢，我们这位很虔诚的施达德弟兄呢，这一对这段圣经呢是领会错了。在这个前后文里面呢，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不是指责天文物理一切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有一个学生明天要考物理考不出来，他也不准备了，他就好好祷告求圣灵让他能够考得出来，没有这样子应用圣经的。这个一切的事是指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复活，这所有的这个意义，这一切的事，关于救恩，关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一切的事都启示出来。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明白圣灵的工作跟什么分不开，跟圣经分不开，这一点呢绝对不要把它分开。圣灵的工作，所有那些宣称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这个明显的真理要加以怎么样，要加以来检验。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要让圣灵做工的话，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若说我们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也许我用一个比较不好的话来讲呢，我们是在帮谁的忙啊？如果我们圣经很熟的话，我们是在帮谁的忙？大家不敢讲啊，我就讲好了，如果我们圣经很熟哈，是有的时候呢是在帮圣灵的忙，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有很多神的话他就可以来应用，他就可以提醒我们。许多人，许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但是追求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我感觉我们是做了一点点舍本逐末的这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说我们经历到圣灵更新之后，一个很重要的检验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此更有兴趣好好的来读圣经。当我们真正经过圣灵的更新，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是说，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是不是有更多的胃口，还是呢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胃口没有增加，我们反而喜欢追求那些外面看得见的这样子的一些果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感觉到说，有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过去受到的许多的伤害，那么有一些捆绑需要得到自由，那么圣灵呢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晓得真理怎么样，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而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真理。那么如果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很自然的解释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释放我们，这是圣灵做工的最重要的而且是最一般的这个途径。 我个人非常相信，也许有一些过去的伤痛，有一些过去的难过，有一些不能够原谅不能过去的事情，有一天好像圣灵给我们特别的安慰跟启示，让我们就得着了释放，这样的事情一定有。但是呢，我个人也了解，如果根据圣经这样子来了解的话，似乎圣灵常常是借着圣经上的话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好，那么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就是 How does people change? 好，人们怎么样能够改变。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的生命真正能够改变，乃是被神的话所碰着，乃是圣灵把神的话，虽然我们看过很多次，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读它的时候，好像这个我们读过很多次的这个话，忽然在我们里面呢变成怎么样，变成一种亮光，因此这样子的话呢就启示我们，就让我们得到自由。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个人受到许多委屈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一直在怨恨那个加给我许多痛苦跟伤害的人。当我在那边感觉到非常难过的时候，忽然圣灵借着一句圣经上的话提醒我，那句话是什么呢？那句话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读过了不知道多少次，就是爱是怎样，不计算人的恶。那句话一进来，好像我里面所有的怨气，所有的委屈通通都消失了。那么不单单我里面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怨气通通都消失了，而且立刻我的心思意念被改变，我开始为那一个加害我的人，我开始为他祷告。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过来，这个人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好，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爱。这个人他在对我的许多的不好，许多的发泄的这些里面，看出这是一个需要爱的人。就是简单的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我不是夸张，简单的十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我的心思完完全全的得到自由和释放。如何得到自由？是圣灵把一句我所读过的圣经上的话启示在我心里，并不是以前我不明白，并不是以前我没有读过，可是在那个时候圣灵就用神的话光照我，让我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得到自由？圣灵将神的真理摆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被圣灵更新，我们对于神的话的渴慕一定会增加。我知道我的时间很有限，我只是很简单讲一讲。我最近刚刚从中国大陆跟台湾回来，我去台湾看一些基督教的书店，你知道我有时候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在很多基督教书店里面呢，很大的摊位呢是在卖礼品，我可以理解这个，因为你不爱礼物呢没有收入，卖书是一定赔钱。在台湾那么多基督教书店里面，只有一个书店呢有许多很丰富的介绍圣经的书、研经的书，是哪一个书店？是校园书房，台大对面。那么我告诉大家，以后你去台湾呢，如果你只有时间看一家书房，就去校园书房。我去另外一个附近的一个书房，看不到几本解释圣经的书，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一些比较软性的这个书。那我看了心里面很难过，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教会怎么可能强壮，弟兄怎么姐妹们怎么可以被建立起来。就好比你去一个餐厅要点菜，你发现呢主菜呢只有一页，甜点呢有20页，那这个餐厅你以后还要不要再去，对不对？那么并不是说你不需要甜点，对不对？但是你主菜如果是那么贫乏的话，你那么多甜点，这会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对不对？这只是一件小事，让我心里面呢相当的沉重。那么最后呢，我讲最后一点我就要结束了，那就是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忘记，特别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所有影响深远的这个复兴运动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要说，在现在我们所接触的一些灵恩的运动里面呢，在这一方面似乎是怎么样，似乎是还可以有更多被神做工的这一个空间。在1730年代，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复兴运动由 Jonathan Edwards 开始。这个复兴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呢？ Jonathan Edwards 在 Massachusetts 的 Northampton， 那是他牧会的地方。可是有一次他被康州北部的一个小城叫做 Enfield，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城， 现在不在主要的公路上，你从 I-91 出来要走一个乡下的小路才能够到。在 Enfield 这个小城有一个不怎么大的礼拜堂， Jonathan Edwards 在那里讲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讲章，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神愤怒的手中。那么当他这篇信息传出来之后，在会场里面的人深深的感觉到自己罪恶的深重，深深的感觉到自己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甚至呢有人说有人抓着这个教堂的这个椅子，很怕地裂开他们就掉到地狱里面去。可是这样的一篇讲章就引起了新英格兰的大复兴，这是在美国革命之前40年的事情，那么恢复了整个美国的这个敬虔，也成为美国今天最重要的属灵遗产之一。当我们想到最近在加州最高法院的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在想起在1730年代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得不心里面觉得难过，我们不得不说求当年复兴美国的灵今天再来复兴美国。当我们想到 Jonathan Edwards 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没有就任就去世，当我们想到 Jonathan Edwards 当年是耶鲁大学毕业，我当年在耶鲁念书的时候有一个 college 叫做 Jonathan Edwards College， 我在耶鲁做了5年的研究生，没有人告诉我 Jonathan Edwards 是何许人也，一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是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位教会复兴的领袖。后来他的外孙 Timothy Dwight 那么成为耶鲁的校长，带起了第二次的新英格兰的大复兴。可是我在耶鲁念书的5年，没有人代替这些美国属灵的这些遗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使人知罪的灵。今天当我们要谈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从这个3点出发，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平衡的追求之路。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够讲的何等有限，但是你圣灵是保惠师，你要带领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仰望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你把对你话语的渴慕能够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仰望你正像这个 McLaurin 所说的，这个 power for ministry is secondary, power for holiness is the most important。 求你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望，让圣灵来复兴我们，让圣灵更多的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使得你的教会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真的能够成为光和盐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